欢迎收听 Bray 旗下的播客节目《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大家好，我是白话。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世界杯赛场上，那些不被传统巨头青睐的冷门球队，正被一批有着中国代工背景的品牌迅速占领。
没错，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就是中国运动品牌的全球化之路，一条从代工到世界杯赞助的非主流胜利。
这个角度很独特。也正好呼应了我们小宇宙编辑精选的一期播客，来自翻转体育和张斌老师的深度对
谈。说起世界杯赞助，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耐克、阿迪达斯这些横扫豪门球队的巨头。但白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像佛得爵这样的球队，他们身上的球衣赞助商已经换成了我们似乎听过但又不太熟悉的品牌，比如 Capelli Sport。
对，这个现象确实引人注目。 Capelli Sport 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根据翻转体育节目里张斌老师的分析，他的前身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外贸代工厂，长期在幕后为欧美品牌加工球衣和运动装备。
是的，在积累了大量制造工艺和供应链管理能力后，他们发现单纯做代工，利润空间被压得越来越小。于是，他们利用自己对国际足联赞助规则以及那些中小国家队需求的精准理解，果断创立了自由品牌。
这真是一个漂亮的转身，他们专门瞄准那些被耐克、阿迪忽视的边缘球队。这些球队虽然曝光度没法跟巴西、德国比，但好处也很明显，赞助门槛低，合作方式灵活，用极低的成本就能在世界杯这个全球舞台上获得品牌亮相。
而且，这就像一场性价比极高的赌博，一旦这些冷门球队意外晋级，或者打出一场高光比赛，品牌获得的回报将是投入的数十倍。张斌老师把这称为中国品牌性价比最高的赌博。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条实现身份跃迁的路径，就是通过资本收购。卡尔美是这里面的经典案例。卡尔美本身是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西班牙品牌，但经营不善。
对，中国的外贸企业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从90年代起就开始争夺代理权，后来一步步通过蛇吞象式的收购，直接拿下了这个品牌的全球所有权和运营权。
更聪明的还在后面。他们拿下品牌后，并没有抹掉它的欧洲血统，反而强化了它作为西班牙专业运动品牌的历史叙事。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把中国成熟的供应链植入到后端，大幅降低了成本，还加快了产品迭代的速度。
从一家小外贸作坊到为世界杯多支国家队提供装备的品牌持有者，卡尔美的逆袭确实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不过，在品牌战略上，中国运动品牌内部也出现了两条非常清晰的分歧路线。
没错，一条是安踏的路，坚定不移地走多品牌矩阵，通过收购斐乐、始祖鸟等品牌的运营权，覆盖从大众到高端的全价位段，用集团军模式征战海外市场。
一条就是李宁坚持的单品牌精英化路线，他们强调专业体育基因和设计创新，想用单一主品牌直接冲击高端国际市场。
这两种模式在出海效率上的分歧很大，安踏的矩阵可以快速借助以成熟的国际品牌渠道铺货，但争议在于品牌资产的归属和长期自主性的问题。
而李宁的单品牌道路虽然控制力强，品牌叙事也统一，但在缺乏国际核心赛事资源时，很容易被淹没。张斌老师就尖锐地指出，李宁首次亮相世界杯时引发的声量，甚至不及那些从代工厂转身的品牌，这暴露出中国品牌在核心足球资源上的尴尬。
这种声量的错位还延伸到了运动员身上，出现了一种商业价值的倒挂。比如我们都熟悉的吴磊，作为中国头号足球运动员，他的个人商业号召力居然比不上乒乓球奥运冠军。
这很真实，反映出一个问题，足球在中国受众虽然庞大，但缺乏能够承载品牌出海共鸣的超级个体符号。中国品牌需要的不只是球场上的一个 logo 露出，而是一个能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建立情感连接的载体。
所以这届世界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营销新玩法，比如说有品牌去抢占转播信号里的补水窗口这个黄金广告位， 还有品牌利用像哈兰德这样既有超强实力又带点丑帅人设的球星来进行破圈传播，
甚至还有品牌在探索用 AI 虚拟代言人，试图绕开真人球星签约时那些高昂的成本和复杂的排他协议。这些玩法的创新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在核心资源上的无奈。
但话说回来，最难攻克的还是足球装备的核心球鞋。从代工模仿到自主研发，中国品牌在足球鞋领域目前还处在追赶阶段。
是的，过去代工厂积累了大量国际品牌的鞋修数据、材料配方和品控标准，但这些技术转移始终受制于专利和设计原创性的瓶颈。虽然现在多个品牌已经能生产符合国际比赛标准的足球鞋，但距离成为球员在世界杯赛场上主动选择的战靴，而不是赞助合约绑定的装备，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个差距包括了材料科技、生物力学研究，还有与职业球员的深度共研。张斌老师认为，真正的突破口在于，能不能出现一两家愿意不计短期回报，长期投入基础研发的厂商。
如果能抓住下一代鞋面编织技术，或者个性化 3D 打印定制的窗口，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否则，就永远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跟随。这确实点出了从代工到真正全球品牌的核心挑战。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来自一位产品经理的真实反思。最近有一期播客节目邀请到了 Typeless 的产品经理 Lisa， 她聊到了一个很细但又很扎心的观察： AI 工具到底在怎样悄悄地改变我们的大脑。
对， Lisa 还是南加州大学大四的学生，之前在阿里实习过，他举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连他自己发微信的方式都变了。
没错，他说以前碰到需要斟酌措辞、组织逻辑的回复，第一反应是停下来想清楚，但现在下意识的就把问题丢给 AI， 让他生成几个版本，自己再挑一挑、改一改。
这听起来是提效了，但 Lisa 很警惕，他提到一个关键词：人类的惰性。当 AI 能瞬间给你一个可用的答案时，我们其实就绕过了大脑费力构建逻辑链条的那个过程。
产品经理原本是一个深度思考密度很高的岗位，你需要拆解用户需求，推演场景闭环，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但 Lisa 觉得 AI 工具的易用性正在消解这些思考肌肉的训练机会。
这让我想到他做职业选择时的逻辑。他之所以放弃内容营销，选择做产品经理，恰恰是因为他追求理性的、有量化指标的深度思考，而不是内容爆款那种玄学式的运气。
但讽刺的是，他发现 AI 时代的产品经理正陷入一个隐形困境。你越是熟练地用 AI 提效，就越可能逐步失去亲手操练核心能力的机会。长此以往，判断力可能会退化到无法独立完成复杂推演的程度。
他在阿里的实习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Lisa 观察到，大厂拥有成熟的产品流程，但求稳的心态有时候会让前沿 AI 技术落地的效率受限。大家倾向于用验证过的稳妥路径，这反而强化了过度依赖工具而不是重建底层思考路径的趋势。
Lisa 的专业背景也很有意思，他是舞台设计出身，经历过从感性创作到理性逻辑的切换，所以他对这种思考模式被切割的感觉特别敏感。
没错，他发现 AI 工具越是无缝融入日常，人就越难切换到那种需要深度聚焦去构建原创洞见的心智状态，好像大脑慢慢习惯了接收而不是生成。
所以 Lisa 最后的结语不是拒绝 AI， 而是一种提醒。AI 确实能帮人提效，但如果代价是思考能力的退化，那我们每个从业者都需要保持觉察，刻意留出不被 AI 接管的内省和推演时间。
说到这儿，我其实也在想，我们刚才聊的这些，比如对员工心理的保护策略，对法治和人情的平衡，包括现在 Lisa 对思考能力的反思，他们是不是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在各种新技术、新规则之下，人本身的判断力和深度思考反而成了最稀缺的东西。
你说到点子上了，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回归到人，回归到我们处理信息、理解世界的内在过程，可能才是保持清醒的唯一办法。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个跟夏天有关的话题，选秀。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某个夏天守在电视前，看着一群素人一路闯关，最后变成万众瞩目的明星。 今天我们请到了资深制作人马浩，他几乎完整见证了中国选秀30年的起落，从快乐男生、快乐女生，一直到明日之子。白话，你还记得自己追过哪一届吗？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07年的快男，陈楚生那种从容淡定的气质太特别了。后来才知道，马浩就是那年西安赛区的导演，他注意到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有不同的质感，那种捕捉能力其实从一开始就很准。
就是这样，马浩说他做选秀不只是在选人，更是在选一个时代的情绪。他举了个例子，2013年快男海选，他发现有一大半的选手来自单亲家庭，那种孤独感后来成了整个赛季的情感基底。从制作角度看，这是节目组一层层提纯出来的东西。
这种情绪捕捉到了2017年明日之子又完全变了。马浩说那一届选手普遍开始搞自我创作，他反复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个词叫佛系，热血还在，但换了一种更内向的形式，不再是嘶吼和 PK， 而是安静的写歌。毛不易就是那个气氛里走出来的典型。
说到毛不易，马浩回忆起一个细节，决赛前有一天深夜，他和毛不易聊天，发现这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男护士身上有一种和年龄不符的清醒和疏离感。他当时就确信这个人可以走很远，不是说他唱功最完美，而是他身上承载了很多人能投射进去的普通人的叙事。
这正好对应了马浩团队选人长久以来的核心标准，他从来不要完美的选手，他看重的是辨识度和真实感。他说过一句话，可以有缺点，但你必须是你自己。选秀的本质就是放大和提纯，让特立独行的年轻人被看见，而不是把人打磨成流水线产品。华晨宇也是因为身上那种极致的孤独感与音乐的巨大反差才被注意到。
这里就有一个观众永远好奇的问题，在选秀节目里，真实和剧本到底各占多少？马浩的回答非常坦诚，他说比例大概是7:3，框架和赛制环节是导演组设计的，这算作3，但选手的反应、人际关系和情绪的走向谁也无法提前预设，这也是节目真正吸引人的那70%。
他特别反感给选手强加一个人设，他认为人设不能凭空捏造，必须建立在选手本身已经存在的某个面向之上，导演组只是用剪辑和赛制帮忙把它放大。真正棘手的地方不在镜头前，在镜头后。封闭录制一到后期，选手之间既是战友又是竞争对手，焦虑和自我怀疑特别普遍。早期选秀普遍缺乏心理支持，后来才慢慢引入专业团队，但比到最后的精神消耗还是很难避免。
这让我想到在镜头拍不到的地方，那些年轻人在经历的其实是一种很极端的人际和情绪压力。马浩也观察到，选秀的产业逻辑在201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前是和卫视招商短信投票绑定，后来偶像养成厂牌和平台自制综艺一进来，选秀就不再只是一个夏季节目了，变成了全年的选拔训练、出道和运营循环。
资本加速了整个循环，但也带来了一个变化，逆袭叙事越来越少了。马浩的观察是，不是选手变差了，而是观众对从普通人到明星这条路径变得太熟悉了，新鲜感被内卷耗尽，大家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为一个素人的晋级真情实感的揪心了。
但是马浩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选秀的时代过去了，选秀没有。他的意思是，全民狂热的那个表象退潮之后，人内心那种选拔、放大和讲述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承载形式可能会继续演化，但观众永远爱看一个人怎么从人群里走出来，变成被记住的名字。
节目会结束，但那些年轻人真实的人生在那个夏天之后才真正展开。有些人后来的起伏跌宕比舞台上的剧本更无常。马浩觉得行业要解决的长期问题，其实是怎么帮助这些人度过爆红后的巨大落差，维系他们持续的创作力和公共存在。选秀的规则一直在变，但最终落回的还是对人的理解和对时代情绪的预判。
从一个制作人的角度来看，这份职业能做到30年，本质上是因为他一直在读解时代。从陈楚生到华晨宇，从毛不易到后来乐团季强调的协作， 每一次选人的标准调整背后都是对当时年轻人孤独感、表达欲和陪伴需求的精准回应。
是的，2020年疫情期间，马浩做了《明日之子乐团季》，就是因为他捕捉到年轻人出行受限，极度渴望陪伴，所以干脆做了一个强调组合与协作的节目。从赛制到情感，选秀就像一个时代的取样器，每一年采出来的标本都长得不一样。
其实我们讨论这些，也是在讨论一个所有人都能共情的东西。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渴望被看见。选秀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它在替我们保留一种可能，哪怕只有十几分钟，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绝对的主角。
嗯，这也是为什么夏天过去这么久，那些名字我们还记得。选秀把一个人的某个切面极致地放大，而我们通过记住他们，也记住了那个夏天的自己。
好，关于选秀就先聊到这儿。感谢马浩带来的幕后故事，也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